下面是正道的时间，今天的主题是生命传承，传承正道。我们请夏牧师。
平安。
好，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九代后书。那么九代后书呢，是保罗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可以说是他的遗书，他要将基督的生命传承下去。
保罗那个时代，初期教会异端邪教也已经产生，所以教会存在的时间有多长，这些异端邪教呢一直在旁边骚扰，一直到今天。在温哥华这边附近应该也是有一些异端邪教的搅扰，虽然我对你的对于这边的教会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知道是有的。在中国大陆那边也是有很多异端邪教的搅扰。在上两个星期的时候，我也刚刚通过网络处理了我原来所带的教会异端邪教的问题，他们弟兄姊妹分辨不清。我说你把你的听的那些东西拍照片给我，他把它拍过来，我一看，我一条一条的分析给他听，为什么他是异端邪教，他邪在哪里，他异端在哪里，他错在哪里。弟兄姊妹没有那个分辨能力。所以教会为什么要有牧师啊？牧师其中一个责任就是保护教会免受异端邪教的搅扰，要传承纯正的神经的解释，圣经的话语。阿们。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般的弟兄姊妹他缺乏那个辨别力。所以在我以前所带的教会，我是不允许弟兄姊妹随便出去参加别的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一些教会的活动，因为很多的时候都是一些虚假的异端邪教在拉人，所以我们也是很警惕。如果有的话呢，我们也是非常的警惕。有一次有一个下面有一个教会一个主要的负责同工去外面听到，我知道了，我问他你听了什么，我会问的。他说非常好，好的不得了，哎呀，然后说到天上去了。我看他说的好像有点不对头，跟我们传讲的东西有点不对头。我说你把你的笔记给我看。他把笔记给我看，我一看，坏了，那是韩国的一个异端叫达拿棒。所以教会的牧师需要有很好的见识，需要有辨别诸灵的恩赐。我一看就知道坏了，这里面讲的东西它的解经的方式根本就不对，它的解经的这个方法根本就是错误的，完全的将圣经灵异化解经。灵异化解经也不是说完全不可以，但是灵异化解经它有一个度，有一个限制，极其严格的限制，一般人最好不要这样做，而且很容易把人走偏。我一看这什么灵异化解经，简直就是人意解经。所以一条一条拨给他看，他这时候恍然大悟，和那个异端断绝了关系。所以在这里呢，保罗也特别的告诫提摩太要小心要谨慎。保罗说 从我听的，他强调了教导的来源呢是保罗的使徒权威，显示其正统性。教会需要特别的尊重圣经，不要听啊谁解释这样那解释好神奇啊，他解释的好新奇啊，不要去追求这新奇的东西，不要耳朵发痒去听那些新奇的教训，有很多根本就是错误的，也错得离谱的，它就变成异端。老老实实的从圣经的根本出发，我们的教会要建立在神纯正话语的基础上，阿门吗？那保罗的教训从哪里来的呢？保罗说从我听的，保罗的教训是从耶稣基督的话语来的，是从耶稣基督的启示来的。保罗的书信之所以能编写成为编在这个圣经的正典里面，是因为自古以来教会都已经确认保罗的教训是从基督的启示而来的，所以听从保罗的教训也是听从基督的教训。真道呢是保罗所传的纯正教义，而不是那些胡说八道的异端邪说。所以我们教会有责任保护弟兄姊妹，牧师有责任保护弟兄姊妹，我们自己也有责任保护我们自己，阿们，保护我们自己免受异端邪教的侵扰和错误教训的侵扰。有时候错误教训也是很害人的。真道呢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在基督以外没有生命的真道。大家不用想，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哇那个地方听到好好好啊，好哎呀这个哎呀这个很新奇的教训，跟你们牧师讲的不一样，跟你们教会啊传统都不一样，你就要警惕了啊，那十有八九就是异端。异端邪教呢企图引诱信徒在基督以外去找假道，那些假道呢他东拼西凑来了一些话术，有的我知道有的邪教异端邪教他是经过这个这边世界上最顶级的这个心理学家他这个给他们调整过话术的啊，很厉害的。你以为异端邪教他是啊，傻了吧唧就土了吧唧的，没有的。甚至于有的是经过美国高等学府的那些心理学家，请他们来帮那有的心理学家他也是见钱眼开，啊，这些有的心理学家甚至于为那些诈骗犯啊去提供帮助，啊，制造很多话术。他极端邪教也是有很多话术的。一开始从不成熟，后来开始成熟的一些异端邪教都经过一些这个很厉害的甚至于高科技手段的一个协调的。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保罗在这里呢也说到要靠着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守道。我们靠谁呢？靠耶稣基督，在基督耶稣里面，信心与爱心是与基督亲密的生命关系而来，是在基督里的信任、忠诚、爱、奉献、合一和专一。所以在这里特别的强调，保罗特别的强调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你看他在他的书信里面有好多这样的话，不厌其烦的左一遍右一遍的说，为什么？这太重要了。因为异端邪教的一个本质特征是什么呢？是引诱你离开在基督里，他引诱你去离开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让你呢 去在他们的那个错谬里面，在他们的那个头那个异端邪教的头目里面。所以上两个星期我处理本教会的我老家教会的一些异端，他们看不出来，我一看立马就知道了。因为他们学的是初级的，他那个狐狸尾巴没有完全露出来，但是狐狸尾巴已经露出来了，但是弟兄姊妹不知道。我说一看坏了，他讲七个时代啊，这个时代那个时代，然后讲耶稣时代，讲耶稣时代，说耶稣时代，然后怎么样，后面还有一个时代，后面还有一个时代是什么？是他们这个异端邪教那个头目的那个时代。我一看就知道他们搞七个时代的目的是引申出他后面那个异端邪教的头目是个韩国的异端。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听到的时候要特别的留意，不要被那些歪门邪道所吸引。十四节说，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十四节呢，其实是十三节的重复，这是希腊文惯用的一个修辞手法，就是用另外一句话，其实我们中国也有啊，也有这种修辞手法，就是把一个事情用另外一句话重复的来说，表示强调特别的重要，强调了十三节的信息。交托你的善道，其实就是十三节当中讲的，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真道呢，也是从基督来的神圣的托付，是基督徒伟大的使命和责任。善道呢，是指健康的、健全的、完美的道，与异端病态的假道成为鲜明的对比。所以当我去看到我们我原来那个教会发给我的那个他们的那个笔记的时候，一看从头到尾全部都是把这个圣经解释胡说八道，干嘛？他把圣经全部都给肢解了，从中抽出一节来，然后怎么样呢？用灵异，用那种四异的灵异解经法去来对圣经胡乱的解释。他解释圣经的方法就是完全错误的，目的是所有的解释目的都是引向他们那个异端的头目，新天地的异端。所以这与异端病态的假道呢形成鲜明的对比，那是不健康的病态的那个讲道，有的人还听得津津有味，说好的不得了，好的不得了，大家都快去听，就好多人上当受骗，有一部分人出来了，有一部分人至今出不来，原因就在这里，因为缺乏辨别能力。所以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四节也是在里面讲到，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和十三节当中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是一样的。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不是靠自己的聪明，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聪明，乃是圣灵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靠着我们没有办法去对付这些异端邪教，靠着我们没有办法去持守住这些真道。我们能力有限，我们人是非常容易被忽悠的。我也看到在这边，我也听到我跑过一些教会，温哥华这边 几个城市的教会啊，素里啊 ，Richmond 啊，本阿比啊，温哥华呀、啊，这边教会啊，我跑过。我去年的时候，大概在这里，我和20多个教会有过交流。我也看到有一些教会，也有一些异端邪教的搅扰、中招。所以，真的，他们里面也有那些邪灵的力量在里面起作用，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让我们靠着主持守真道。14节讲到牢牢的守着，和13节常常守着是一样的，以敬畏的心呢去守护美善的正道。牢牢守着呢，它是一个命令式的句子，意思就是说，这是命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必须守着，因为守护和保护带有呢谨慎看守的含义，强调责任的严肃性，防备撒旦和他的异端假道。然后15节呢，保罗就举了具体的例子，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呢有腓基路和黑摩奇尼。亚细亚呢是土耳其爱琴海沿岸罗马的一个省，首府呢是以弗所啊，我们都对以弗所呢比较熟悉啊。那腓基路和黑摩奇尼呢，这两个人呢应该是亚细亚教会的领袖，具体的身份呢不知道，但应该是一个领袖，是一个最起码是一个同工啊。他们离弃保罗的原因呢，从上下文来看呢，应该是和保罗所传讲的真道有关，他们不同意保罗的教导而背弃了保罗。因此保罗要提醒提摩太不要效法这些人。那提摩太的主要侍奉合场在哪儿呢？就是在亚细亚以弗所。所以并不是亚细亚所有的教会都跟从了这个腓基路和黑摩奇尼。离弃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是背离、转离、背弃的意思，也暗示了这些人不仅是停止支持保罗，甚至于是背弃保罗和他的道。在这里呢，讲到凡在亚细亚的人，他是一种夸张的手法，并不是所有的人，而是表示保罗呢极其失望，应该有一批人跟着他们走。所以但是呢，最起码提摩太和以弗所的教会呢，大部分人还是很忠心于保罗和真道的。那腓基路和黑摩奇尼的背弃呢，可能对亚细亚教会造成了混乱或者分裂。所以就算是保罗亲自带过的教会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可以对异端邪教放松警惕，要小心他们的搅扰。巴克莱呢，神学家巴克莱呢，在提摩太后书的注释中认为，这两个人的离弃可能与当时的异端诺斯替主义的形成有关，他们可能呢因不同意保罗的教导呢而离开。巴克莱呢强调，保罗的坦诚是为了激励提摩太在真理上呢站立得稳。在提摩太后书2章16到18节说，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那更不敬虔的地步， 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腓力图，他们偏离的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这说明当时啊，异端已经兴起，而在后面这个二章里面就提得很清楚。腓基路这个名字也很挺有意思啊。腓基路这个名字的意思啊，是逃亡者、逃避者、躲避者的意思，有逃离、退缩的含义，暗示。那，有时候希腊文用人名字啊，他去做一个修辞手法，啊，去做一个修辞手法，来表明作者的意思。所以相信这可能也是保罗使用的一个修辞手法，故意呢把他的名字出现在书信当中，暗示呢这个人呢胆怯不忠的倾向。腓基路的名字呢和他的行为啊形成了一个讽刺性的呼应。而黑摩奇尼的名字呢也很有意思，他的意思是荷尔墨斯的后代，就是说智慧之子，善于沟通。那但是这个他的智慧呢，一般来说呀，异端邪教的头目啊是很聪明的。哦，我们看到过一些异端邪教的头目的介绍啊，那有些人真的是极其的这个聪明，有世界上的那个聪明，小聪明，不是一般人能比的，啊。但是如果一个人的智慧被误用，不被神使用，去投靠邪恶的势力，它就会导致异端邪教的产生，导致异端和分裂。就像那些诈骗犯，有很多很有成绩的诈骗犯，他也极其聪明的，很有本事的，但是他没有把自己的聪明用在正道上，他就成了诈骗犯。在教会里面也一样，如果你的智慧聪明不是用在正道上，就会变成异端邪教。那可他的名字可能暗示他是一位能言善辩、有教导能力的人，但他呢背弃，表明智慧若不以忠心为根基，可能导致属灵的失败。属世的智慧如果没有忠心，他就不是恩赐，他就怎么样呢？成为犯罪工具。所以保罗点名这两个人的名字啊，有意也用他们名字的含义作为教牧的一个警戒，我们要小心，不要滥用自己的聪明。保罗呢下面又举了一个例子，16节到18节，举了谁呢？举了阿里瑟佛一家。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同来读这三节经文好吗？我们一同来读，来，一二。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所念为耻，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着了。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的服侍我，是你明明知道的。前面呢保罗列举了一个坏榜样，这里呢保罗又列举了一个好榜样。这个好榜样是阿里瑟佛，你看他做的什么事。他说阿里瑟佛这一家人呢不以他的所念为耻，不以保罗的所念为耻， 而且殷勤的找保罗，服侍保罗，多多的服侍保罗。他们为什么要这样？阿里斯弗和他的家人为什么这样？因为阿里斯弗知道保罗是神的仆人，保罗所传讲的是神的正道，而且他愿意信这个纯正的道。保罗所讲的道不是死的，是活的。保罗所讲的道是要用生命活出来的，那个才是你的真道。阿们。如果你只是掌握了很多的圣经知识，你没有把那个道它该有的生命的样式活出来，那个不是你的真道，那个只不过是你的聪明而已。所以保罗举这个例子在告诉我们什么？纯正的道是活出来的。阿里舍佛的名字的意思也很有意思，他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带来益处，给别人带来益处，正好与他的忠心服侍相符。他的行动，比如说探访被囚的保罗，支持以弗所教会，为保罗和教会带来属灵和实际的益处，是一个爱的一个彰显。我们神的道最核心就是神的爱。保罗有意也利用这个阿里舍佛的这个名字的含义，来表达他激励提摩太以及我们后人效法阿里舍佛的忠信爱心的服侍。这也是保罗的一个修辞手法之一。在十六节说，屡次使我畅快，就是阿里斯佛的服侍使保罗重新振作起来。保罗当时在监牢当中，保罗也很清楚他这一次是出不去了。保罗后来是被砍头而死的，也就是这一次就坐牢，就坐到死了。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经历，我知道那个经历。我们有很多的人也经历过这种痛苦的经历。你说一点不软弱，你说一点点没有那个心里面的那个完全在里面天天欢欢喜喜的，我告诉你基本上不可能。人都是肉做的，那种逼迫，那种刑罚，那种痛苦临到人身上，人总有一些软弱的地方。但是保罗在这种痛苦当中，主派了阿里舍佛一家的人来到身边，你知道那个安慰是极其大的，极大的。所以保罗他说使我心畅快，这句话说得非常的到位契合。阿里舍佛带来的是主的道，他真切的去履行了这个道。其实阿里舍佛呀，在十七节讲到殷勤的去找保罗，而且找着了，这个过程其实是极其危险的一个过程。因为保罗已经被抓了，你再去找保罗，弄不好就把自己一起带进去了，弄不好连阿里舍佛一家人一起抓都有可能。 但从这句话可以看见保罗的爱，阿里瑟佛的爱，阿里瑟佛的用行动来诠释了什么才是真道，什么才是纯正的道。阿们，阿们。寻找保罗的过程其实是很困难的，监狱的位置在哪里不清楚啊，当局可能会，罗马当局是有限制的，但是保罗克服了重重的风险和困难，可想而知他对保罗的爱和忠诚，他对保罗的爱忠诚也同时是对上帝的爱和忠诚，对基督的爱和忠诚。阿们。提摩太后书一章十八节讲到，保罗说阿里斯佛在基督里以信心爱心的服侍必然会得到神的赏赐。是的，一个用生命去履行真道的人一定会得到主的赏赐。阿里斯佛是一个什么样的榜样呢？第一个，他渴慕聆听保罗所传的纯正真道。阿里斯佛为什么对保罗这么好？因为他平时就非常注重聆听保罗讲的纯正的真道，他知道保罗是从神来的，他爱他，他追随保罗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多听一点，多听一点保罗所讲的纯正真道。第二个，他支持保罗传真道，他在保罗的身边，他可以把保罗的书信带出来，把外面的信息带给保罗，这样保罗虽然在监牢当中也可以帮助牧养教会。第三，忠心爱心的去服侍传真道的仆人必得赏赐。第四，活出保罗所传讲的基督的信心爱心的真道。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一二，我儿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思考本呢讲到，所以我儿啊，思考本翻译得很准确啊，前面有一个所以的，你应那在基督耶稣内的恩宠坚强起来。基督耶稣的恩典是刚强的源泉，我们当祷告从主支取那恩典的力量。我们怎么样刚强？刚强的力量从基督而来，不是从我们自己，你要靠着自己的聪明啊，那是非常危险的。刚强起来呼应了一章七节我们前面讲过的，神赐给我们刚强壮胆的心。保罗鼓励提摩太克服软弱，勇敢地去面对迫害和异端。同样在我们今天，我们遇见的事情可能跟保罗提摩太的时候的事情有点不一样，但是可能我们遇到的事情也是比较棘手和复杂的，有时候有的事情把我们打得抬不起头来。不要怕，让我们靠着基督耶稣的恩典刚强起来。阿们。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在讲到我所教训的， 就是指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一样的。交托意思是托付、委托，与一章十四节的托付是一个词，强调将真理郑重传递的责任。提摩太有责任把这个正道、纯正的道转交给那个能够教训别人的人。同样，我们领受了神的道，我们每一个人领受神道的人都有责任来传递给我们周围的人群，传递给那些能教导别人的人。这个不是牧师传道人单独的责任，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只要你有一天信主，这个责任就在你的里面。我在1987年慕道，我信主之后，1991年受洗，在我的心里面就埋藏了一团火。哇，这个道真好，我一定要把它传出去，我一定要传。1992年我就建立教会，教会不断的发展，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不断的发展。在我里面好像有一团火，我一定要传道。我到加拿大来，我拜访很多的教会，在我里面也是有一团火，我要服侍主，我要服侍主。有些教会很软弱，我跟他们说，我说没关系，我免费为你们服务，我给你们查经，没事，不要计较，我只要服侍主，我不在乎什么什么其他的一些东西，我只在乎我是否把神的道今天有没有去传神的道。我不知道大家的心态如何，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托付它是一个命令，它不是说你可以，它是说命令你必须要尊重神给你的托付，你要用严肃的态度来对待神给你的托付。我们总结，传承真道，我们重要的不是传承知识，重要的是用你的生命把这个真道活出来给别人看。你怎么样传福音？你把神的道活出来给别人看。在罗马帝国，耶稣、保罗以及彼得、提摩太，以及提摩太所传的门徒，那个时代教会里面90%以上，有的甚至于99%都是文盲，不识字。但是很快在公元350年左右的时间，整个罗马帝国大概4%，有这个统计数据，大概49%的人信了耶稣，而且是在极其逼迫的环境当中信耶稣的。动不动这个罗马新任皇帝三把火，第一把，其中有一把火就烧到基督徒，把基督徒关到这个野兽笼子里面去给野兽吃，然后让基督徒去火烧，烧死他们，啊，很残酷的镇压。但是就是这一帮大部分是文盲的教会弟兄姊妹把福音传出去，整个罗马帝国君士坦丁皇帝信耶稣的时候，全国已经有49%的人信了耶稣，连君士坦丁妈妈也信了，到最后君士坦丁也信了。为什么这么传的？ 他们有高深的知识吗？没有啊，他们跟那些统治阶层的人文化比差远了。他们干嘛？他们懂得一点就把它活出来，懂一点就把它活出来。他们到战场上去收集那些伤病员，那些部队都不要了，认为他们就让他们自生自灭死掉了，没人去收那些伤病员，他们去收。很多弃婴，罗马也是重男轻女，把女孩子扔掉好多，都扔在垃圾堆里面，他们去把它收养过来，收养过来，他们用爱去爱他们，就这样传福音，就这样传福音的，就这样用生命，其实他们自己也吃不饱，还供养这些人。整个罗马帝国怎么样翻转的，并不是罗马皇帝一个人的事，他已经有了差不多一半的人信耶稣了。所以保罗说，教导能教导别人的，怎么教导？用生命去教导，活出这个真道的生命去教导，并不是只是知识的传承，要活出来像阿里士弗那样的生命，信心、忠心、爱心、福音、真道的人，用活出来的生命来建造教会这个家，这个家一定复兴。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谢谢你让我们看见，我们教会需要用活出来的生命来建造这个家，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传承这样的生命正道。你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让我们把你的话语刻在心板上，活在生命中。我们如此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